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圣经中的基督、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主角，也是我们一生要竭力追求认识的对象。那我们今天要从列王记、来看基督、我们来思想所罗门怎么样预表基督、以色列的所罗门王他有两个名字、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平安，平安。那耶稣基督就是平安王，他是赐平安的神，所以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得着赦罪的平安，我们接待耶稣住在我们心中，我们里头有真平安。好，可是所罗门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迪亚。耶底迪亚，这是撒母耳记下12:25让我们看见的，叫耶底迪亚，意思是耶和华所爱的，耶和华所爱的。这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正是上帝所爱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是上帝最宝贵最爱的儿子。我们来看、列王记上2:13-18，请看列王记上2:13-18。我们一起来读。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说，你来是为平安吗？回答说，是为平安。又说，我有话对你说。拔示巴说，你说吧。亚拿尼多尼亚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拔示巴说，你说吧。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念女子亚比煞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辞你。拔示巴说，好，我必为你对王提说。大卫死了以后，当然需要有人继承他的王位。那么当时呢，大卫的儿子当中，这个亚多尼亚算是排行最长，所以亚多尼亚认为王位应该是归他的，没有想到却被所罗门夺走了，然后所罗门继大卫之后做国王，所以他心有不甘，所以他盼望拔示巴呢替他去要求所罗门王把过去服侍大卫王的那个女孩子亚比煞赐她为妻。那这是一个月份的要求，因为古时候那个国王死了以后是由继承者承受他所有的妃嫔。那么亚多尼亚要求要娶过去侍奉大卫的这个妃嫔亚比煞为妻，可见这个亚多尼亚还没有放弃夺取王位的念头，所以他成了所罗门王的死对头。这个呢，就像魔鬼撒旦一直是耶稣的死对头，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只担当我们的罪，也处决了魔鬼撒旦。所以同样后来所罗门王他也处决了这个亚多尼亚，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就是要把我们人类从魔鬼的权下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罪恶还有天然肉体的权势下拯救出来，叫我们可以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得享平安，还有得享喜乐永生的福气。所以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人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只要跟耶稣说，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求你来住在我心中，你就可以从魔鬼撒旦的权下还有罪恶的权下被拯救出来归给神。那所罗门王他当时是世上的最强大之王国的领袖，所以他拥有何等丰富智慧全能，他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他拥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而且从耶稣身上不断地彰显出上帝的全能来。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上的第四章 20-21节，我们看所罗门王怎么样预表耶稣基督啊，4章20-21节。列王记上4章20-21节，我们一起来读。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敬供服侍他。我们再读24-25节。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弗萨直到加萨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再读29-34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叶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利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你看这里描述啊，在所罗门权下所治理的百姓，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啊。那这些属于所罗门的百姓都吃喝快乐啊，这就是预表属天的所罗门王耶稣基督啊。在他的管理底下，那些信靠耶稣的神的百姓不计其数，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我们的灵里呢吃喝快乐，我们可以享生命粮，可以享圣灵的活水泉啊，可以享受神的道。而且我们在主耶稣的同在里面，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啊。今天早上我们在赞美敬拜的时候，你有没有再次被圣灵充满啊？在你灵里头有满足的喜乐。还有这里特别提到啊，在所罗门管理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啊。他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跟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种很多葡萄树、无花果树，他们可以在那个树底下乘凉哈，那样子享受那个平安，安然居住啊。所以这个就是预表在新约的时代啊。如果我们尊耶稣基督为王，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王，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愿意尊主为大，我们每个思想意念，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都尊主为大，让主管理，我们所行的一切都是要荣耀主，要讨主喜悦。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在主耶稣的同在底下安然居住，在我们心中常常有极大的平安，有浩大的平安，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今天曹牧师告诉我们顺从这个品格，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主，甘心顺服神，我们愿意乐意遵守主的命令，那我们是一个最有福气的人啊！我们可以常常在主同在的翅膀底下安然居住，得享平安。有一个农夫，他是一个敬畏主的人。有一天早上啊，他就把两大袋裸麦子放在他的货车上，他要载到那个制造面粉的工厂去把它磨成面粉。在前往这个工厂的途中呢，他需要经过一座没有那个护栏的桥，没有栏杆的桥。他赶着他的马，走到桥中间的时候，那个桥一直在晃动啊，所以呢，让本来很温驯的马受到惊吓，就往后退啊。这个农夫很想安抚这个马啊，可这个惊吓的马一直往后退，最后呢，那个他这个货车的后轮滑过桥的边缘，结果整袋的他那些麦子呢全部都掉在溪流里面，那个马才静止下来。那过多人看见就赶来帮忙这个农夫，那帮忙农夫把刚刚把这个货车扶正，然后呢从溪流当中把 装麦子的那个袋子整个都捞起来。可是现在问题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麦的谷粒呢送到那个工厂去磨成面粉，所以这个农夫没有办法，他只好把袋子里面的谷物再运回家去要晒干。这个农夫觉得很奇怪，当天早上他出发前他曾经祷告，他求主耶稣呢保护他整个运送的过程一路都很平安顺利，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祷告完了还发生这样的事。可是他就是有一颗顺服神的心，他也没有发怨言，他就是回到家以后赶快把这些东西都倒出来铺平，然后铺平他要晒干。嘿，他发现这个谷粒的里面竟然掺杂了许多细小的玻璃的碎片。哇，他一看他才开始赞叹上帝奇妙的作为，他想说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东西里面有玻璃碎片，那我如果把它连同那个谷物一起磨成粉末的话，哇，那个东西里面都夹着玻璃碎片，我吃下去会危害我自己的家人，我卖给别人也会危害其他的客户。所以他真的很感谢神介入这样的事情，管理一切，保守他的家还有他的客户可以十分的平安。所以你看那个所罗门他坐宝座，他执掌王权，所以以色列国四境平安。同样的，那个属天的所罗门王耶稣基督，他在天上立定他的宝座，他的权柄统管宇宙万有，地球以外的星球他都在管，同样在地球所有的一切他也都在管理。耶稣基督管理世上所有的一切事情，他也掌管天象风雨，要让四境都平安。有个故事，他说提到有个人，他在一个初春的早晨，他打开门要出去，哇，一阵无情残酷的冷风还夹带着灰沙向他扑来，他就很急躁的埋怨道，哎呀，我巴不得这个风，他想要说不要再有了，不再有这种带着灰沙的冷风。可是呢，这三个字停留在他喉咙里头，他没有讲出来。可他继续在想这件事。后来呢，一个天使出现了，这个天使显现手上拿着一把钥匙说，我的主人吩咐我把这一把钥匙给你。他说这个是什么？他说这个是掌管风的钥匙。说罢天使就不见了。哇，他觉得太棒了，他有掌管风的钥匙，他可以随心所欲去对付他所厌恶的风。他急忙呢跑到山上风的库房，他把东风西风北风的门都给他锁上了，然后把南风的门大大的打开，开得更宽敞一些。他很得意的讲，世上呢再也不会有残酷无情的冷风欺负人，植物可以每个月都开花，季季都结果，年初到年中都是温暖可爱的气候。他话还没有讲完，一股热气就从门里冲出来了，把他的手灼得很痛，然后地上的青草一霎时间变黄了。哇，他的得意的作为摧残了全世界的生命，他很着急，他说我闯了大祸，我没有想到他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实在很愚蠢。然后呢他就很羞愧，求主耶稣赶快把钥匙拿走吧。主耶稣站在他旁边，伸出他有钉痕的手把钥匙接过去，然后把其他的三扇门都打开来，这样空气中调和了许多的冷风，顿时满身都凉快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思想，我是谁，我竟然敢埋怨主所安排的。他就问主，他说主啊，这个风的钥匙是你经管的吗？主回答说，是的，我的孩子，你岂不知道我统管万有吗？他说主啊，是的，你那有钉痕的手是蛮有爱的手，你使用着这些钥匙，你用你的智慧在使用这个钥匙，你有时候叫我遭遇平安，有时候遇见患难，有时候让我有喜乐，有时候让我忧愁，有时候有顺境，有时候有逆境，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中， 都有你的美意，我不再埋怨，我就是要信靠主，我就是要赞美主，我就是要感谢主，安息在主的手中。所以主耶稣真的很爱我们，他为我们的罪恶，为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的不完全，为我们的过犯，为着我们的无知无能，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他用他爱的智慧，用他爱的智慧，用他全能的手在管理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也要管理我们的生命生活。只有他有办法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且得享平安。那么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提到，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东方人埃及人一切的智慧。所以天下的列王他们听见所罗门王的智慧，他们都派人来要听他的智慧话，所以连那个示巴女王都来了。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十节，第一到第八节，第十章，列王记上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四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和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你看这个示巴女王，她一来，哇，看见所罗门的王宫，她的宝座，还有整个的排场，她的仆人那样侍立在两边，摆在宴席上的那些珍馐美味，还有那些人身上的装饰，她说她就诧异的神不守舍。所以每次你来到神面前，你把眼睛闭上，你想到主耶稣就坐在宝座上，那个天使天君都排列在他的周围，还有那些在天上的众圣徒也都在主的宝座前，他们那样欢喜快乐的赞美敬拜神。所以每次你来赞美敬拜的时候，你应该让你的脑海中充满这样的图画，就是我的神坐在宝座上，那个天使天君众圣徒都在赞美敬拜神，所以我在神面前要这样开口赞美神敬拜神，加入那个天上敬拜的行列。如果你脑中常常充满主坐在宝座上整个天庭的这个图画在你里面，你很容易进入那个赞美敬拜的灵里面，你的灵就会被提升到天上，你闭起眼睛来，你就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里描述的这位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他把示巴女王所有的问题都回答了，他真的是预表那位有聪明智慧的灵的耶稣基督。主耶稣里面有一切的智慧跟知识，所以天下的人呢也都要来听耶稣基督的智慧话。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书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在灵里面那样侍立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注视主，可以倾听主，我们可以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真认识主，明白主的智慧的话，我们就是有福的人。所罗门虽然预表耶稣基督， 但耶稣基督比所罗门王更大，对不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请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个比所罗门更大的一人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你看南方的女王，她听从所罗门的话，她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同样，那些听从耶稣基督的话的人，从他们身上彰显出的那个顺服的光辉，也会定这个世代的罪，会显明他的周围那些不顺服的人的罪。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听主的智慧话，我们就得着永生，得着生命。林肯，美国总统林肯，他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他曾经讲，他说有许多次我差一点被逼得走投无路，我很想向命运屈服妥协，我跟我的智囊团呢都感到黔驴技穷，但是呢我屈膝祷告，我求主赐下智慧，也求主管理一切，而结果总是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所以林肯面对危机，他处理的方法就是祷告，屈膝祷告，求主赐下智慧，因为主耶稣是最有智慧的王。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人，你自己觉得你缺少智慧，不管你读书或是你工作，你觉得缺少智慧，你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主，主一定要赐给你，而且要凭着信心求，不要疑惑，凭着信心求。这里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提到，所罗门不只有智慧，而且有广大的心。主耶稣也是这样，主耶稣不只有智慧，而且他有广大的心，他的心比所罗门王更广大，他的智慧比所罗门王更多，他比所罗门王有过之而不及。那什么叫广大的心？那个英文的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largeness of heart， largeness of heart。一个人的心那么的宽广，他不会只关心他自己的需要，他会关心别人的需要，他会关心整个神国度的需要，而当他看见那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尽所能的付出。你知道付出的原则比那个汽车的引擎更有力量，它是天国引擎发动的原理。你知道不管我们为着主而给出什么，付出什么，你知道我们所给出的，神反而把更多的归在我们的怀中，所以我们的投入必然跟回收是不成比例的。因为每一次我们给出我们的时间，给出我们的精力，给出我们的热情，我们在回到主面前敞开我们自己的时候，哇，发现那个神的荣耀，神圣灵的充满，大大的回报我们，我们回收那个圣灵的恩膏是无以计量的。施达德他英国的圣徒，施达德他离开英国要到中国宣教之前，他曾经跟戴德生谈过一件私事。他说按照他父亲的遗嘱呢，如果他到25岁的时候可以承受一笔数目很可观的遗产。问题是施达德他说他自己要离开家到中国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那么施达德25岁生日那一天，他来到重庆，中国的重庆，他为了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后来呢，他收到英国家中的律师还有银行来信，告诉他说他要赶快办理认领遗产的手续。他才发现那个遗产超乎他的想象，至少有现金2万9千英镑，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数目。可是呢，施达德他一心就是为着神的国福音的需要，他对金钱没有什么兴趣，他就想到圣经里头主耶稣跟那个年轻少年官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还有想到初代教会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而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他就决定要把自己所得到的这份遗产完全的奉献给主的圣工使用。所以呢，他就到英国的领事馆签署一些跟遗产还有馈赠文件有关系的这些东西，他需要处理，然后他请领事见证。可是办事的人呢，看到这个年轻人的傻劲，就跟他说，你还是回去再考虑清楚一点好不好，你两个礼拜再来谈，免得你是因为一时的冲动误事。所以那个领事就是不肯签，施老大也没办法，他只好再回去等了两个礼拜，再把文件拿去领事馆，然后他还是表明他的意愿，领事不得已只好签妥了，然后就寄回英国，就完成他对主的一个心愿。1887年1月13日，施达德他就是要投资在天国，他首批呢捐款25000英镑呢，其中5000英镑他是捐给美国的布道家穆迪牧师的圣工，他希望穆迪能够到北印度去布道，把福音传给印度的人民，因为这个印度这个地方是施达德的父亲在那里做生意发迹的地方。那穆迪呢未能如愿，他只是把这笔款项用在芝加哥呢创办了穆迪圣经学院，他要训练一些主的工人可以差派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当然也可以差去印度。其次呢，他把5000英镑捐赠给英国的穆勒先生的孤儿院，穆勒他特别服侍孤儿。接下来他把5000英镑送给伦敦一个很著名的白色教堂的主管赫兰先生，因为这个人他在协助室内那些贫困无家可归的可怜人，所以5000英镑他送给印度救世军的事工，其他还有5000英镑他分别送给5个很热心爱主侍奉主的朋友，每个人1000英镑。所以你会看见施达德这个人有广大的心，一个人有广大的心才有可能慷慨的奉献。美国汽车界的开拓者亨利福特，这个人不但有信心，而且他有广大的心，他也很有幽默感。有一次呢，他访问一间在爱尔兰都柏林的孤儿院，后来呢这个孤儿院就寄来一封新建礼堂的一个募款信。那福特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事，他就答应拨款2000英镑帮助他们。没有想到呢，隔天那个报纸新闻报纸却刊登福特承诺资助2万英镑。福特就看着这个错误的报道，叹了一口气说，这不都是神的旨意吗，我就再多付18000英镑就好了。他说，但是呢，请你们在礼堂的入口处完工以后，你留下这样一句话说，不是亨利福特的意思，是神的意思。是神的意思，我是照着神的旨意所奉献的。所以奉献是按着神的旨意，不管你奉献给神时间心力各式各样的服事，是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我们乐意把最好的献给主。所以生活里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把神摆在优先的地位，你当然会乐意奉献来表明你自己对神的信心。不管你为神给出什么，神从来不会亏欠你的，神总是用十足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的怀中还给你。而且呢，你给出的总不如神的供应来的迅速，所以我们用尽我们的一生在那里学习放手，学习信靠神，学习给出那些好像属于我们其实都是属于神的。你给出的总不如神供应来的迅速，像那个寡妇在倒油，对不对？天上的窗户总是敞开的，那个圣灵的油一直要倒，可是底下需要有空气皿来接。你知道我们的神有广大的心，所以他不能不给。 我们的属天的所罗门王耶稣基督有广大的心，他不能不给，他只要找到空器皿他就倒，找到空器皿他就一直倒，他乐意把他圣灵的油不断的倾注在人的身上，好叫这个人可以储备够多圣灵的膏油，成为聪明的童女，这样天上新郎来的时候可以哈利路亚去迎接主。在那里，在列王记下第二章，不是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倒着度日。油只能倒在空器皿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倒空自己，然后让主有机会把圣灵的油倾倒在我们身上。如果你盼望每一天被圣灵充满，每天来到主面前倒空自己，那主每天就会充满你。每个聚会也是一样，如果你来到主面前说，主，我今天聚会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你倒空自己，那么神就把油倒在你身上。那么这个人里面充满油以后，一旦他遇见有人愿意听福音，这个人也愿意倒空自己，他也开始倒油给别人，对不对？他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也把别人介绍给耶稣基督。传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所以这个人把圣灵的油再倒给别人，他传完了福音之后又回到主面前倒空自己，然后再求主赐下丰盛的圣灵膏油，使他自己衣服时常洁白，头上也不缺少膏油。所以我们要向主求那个广大的心，渴慕的心。如果我们有广大的心，我们就会关心主所关心的人事物，我们会关心那些也许我们从来没有碰过面的人。我们有渴慕的心，我们一生就会继续不断渴慕耶稣，追求主，领受那个圣灵的膏油，让我们可以才能按着主的心意来服侍神所量给我们的人。我们不断来到主面前领受圣灵的膏油，我们才不会因为不断的付出而耗尽我们的灵力跟体力，最后你会灵力枯干，身体出状况，这个不是神所要的服侍的情况。神要你常常来到他面前领受圣灵的膏油，然后让膏油流出去，然后继续被充满。在以利沙身上你会看见一件事情，他那么渴慕，所以呢，他向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他不只求圣灵充满，他求双倍的圣灵。他身上的圣灵是那么的丰满，圣灵的膏油甚至渗透他的骨头，所以他死了以后，有死人碰到他的骸骨，死人竟然从死里复活。那他为什么领受这么丰富圣灵的膏油？因为他肯付代价，付代价追求跟随以利亚。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到十四节，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到十四节， 《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若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到了耶利哥，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两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了。你看这个以利沙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紧紧地跟随以利亚，一直不肯离开。以利亚跟他说：你就停在这里吧。他不要，他要一直付代价跟随。那在这里你看到以利沙先由基甲那里起行，基甲的意思是滚滚。以色列人他们在基甲受完割礼以后，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一定要撇下埃及世界，不要再爱这个世界。如果人爱这个世界，追求这个世界，跟随着世界潮流走，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他不得不到圣灵丰满的祝福。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所以凡属耶稣基督的人一定要弃绝自己，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交给主，与主同定十字架。你要先过这一关。接下来以利沙由基甲，他跟着以利亚到伯特利。伯特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家，神的家。一个人想要领受圣灵丰满的祝福，要得着双倍的圣灵，一定要来到神的家，委身于教会，好好参加教会的聚会。因为每一次的聚会，你都可以领受圣灵的膏油，每一次聚会你都可以被神的同在来充满。好，所以你要来到伯特利，进入教会，常常聚会。接下来以利沙从伯特利跟着以利亚到耶利哥。耶利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香气，香气。在印度的沙格达长一种很特别的香草。夏天的傍晚，有一个人他经过那里，发现附近的景物没有什么情趣，整个看起来也很丑陋荒凉，而且呢，泥土砌成的围墙散发一股炙人的热气。而这个人忽然他闻到微风中就是有那种香草的香气气味， 哎呀，那个特别的香草的那种香气，让他心神为之一振。所以基督徒被圣灵充满，那个意思他们更多的披戴耶稣基督的性情，他们在地上更多彰显基督的馨香之气，要使周围的人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心神为之一振。所以整个圣灵充满的总目标，就是要让我们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性情，从我们身上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耶利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香气。接着以利沙又从耶利哥一直跟随以利亚走到约旦河边，他就看见以利亚用外衣打水，那个水就左右分开，两人走干地过去。在圣经里头，约旦河意味着像极死，所以主耶稣以色列人他们在约旦河受洗，表明一个人要与主同死同埋。所以一个人必须向自己完全的死掉，你在追求这个圣灵充满的过程当中，跟说主耶稣，我要向自己完全死掉，求你的圣灵完完全全的致死我的己生命，这样你才能够领受双倍的圣灵，领受圣灵那个丰满的祝福。然后以利沙看见以利亚升天了，那个火车火马把他接去之后，哎，有外衣从以利亚的身上掉下来，然后以利亚把他拾起来，然后他做一件事情，他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然后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然后回到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的外衣打水，结果约旦河也左右分开，以利亚已经领受了那个双倍的圣灵，以利沙领受了双倍的圣灵。我想这幅图画是在预表耶稣基督，你看主耶稣基督他像以利亚一样他复活升天，对不对？然后呢圣灵才浇灌下来。所以圣灵会浇灌下来，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才从天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以利沙他领受了这个双倍的圣灵之后，在他的身上所行出来的神迹真的比以利亚多一倍。所以我们一定要愿意像己死，像以利沙一样，他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撕为两片，我们愿意完全的向自己死掉，每一天渴慕耶稣，跟随耶稣，每一天追求耶稣，顺服耶稣，每一天向主求双倍的圣灵，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而且主说我们会做比他更大的事。所以你愿不愿意像以利沙这样子付代价跟随主？神给你的东西真的最宝贵的就是他的自己，他的圣灵。圣灵真的要把神的同在，神的自己带给我们，而且不管神从你身上收取什么，他会以他的自己来代替你所失去的。神借着圣灵来回报你的，真的是远超过你所想象的。所以每一天每一天你要天天向己死，每一天来到主面前弃绝自己，把自己交给主，说主耶稣，我再次把自己完全交给你，我要倒空自己，求你今天再来重新充满我。常常有基督徒发现，每一次你要进入这个真实的祷告，你渴望每一天被圣灵充满，但是每一次你要进入这个真实的祷告之前，总是会有一些挣扎，虽然你开始祷告出去，有一些事情要让你分心，好像有一些事情呢好像会来搅扰你，让你没有办法立刻进入圣灵的里面，没有办法好像立刻被圣灵充满。所以每一天你必须重新倒空自己，向自己那些纷杂的思想死掉，向自己澎湃的情绪死掉。你不会因为你十年前死过就不今天不需要死，不会这样。你今天可以重新被圣灵充满，是因为今天早上你愿意向自己死掉，愿意放下自己的情绪，放下自己的感觉，倒空一切，然后整个人敞开来，要来领受圣灵重新的充满。所以一个人要领受神的恩膏，要领受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充满， 不是一天的经历，而是一生的追求。每一天每一次聚会，你就是要花时间亲近神，用信心来领受，必须完全投入其中。你知道主耶稣奇妙的救恩，就是叫我们这个人真的可以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借着圣灵提升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得荣耀。以利沙的骨头只使一个死人复活，但是主耶稣基督使许许多多的人，使凡信他的人都可以死里复活，永永远远与神同活。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这里提到所罗门他做以色列王第四年，他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我们特别看第七节，第七节一起来读，这殿是用山中的石头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声声都没有听见。很有意思，这个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这个圣殿是当时世上最美丽的建筑物，是上帝居住的所在。可他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他是在山上叫人先把那个石头凿好，然后运到耶路撒冷叠上去，所以不需要动用斧子锤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不是铿铿锵锵这样，就是安安静静在那里建造。同样属天的所罗门王，他也建造属灵的殿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就是神所建造的地方。所以属天的所罗门王耶稣基督建造教会的时候，也有安安静静的时候。所以我们聚会前盼望弟兄姊妹安安静静的等候神，我们在聚会中也会有安静等候神的时间。有的人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平常你要多花一些时间这样安安静静的等候神。你要相信每一分钟你在那里安静等候神，你把你的眼目专注在主身上的时候，神的灵都在充满你，神的灵都在做工，永生神的灵都安安静静的在建造你，成为神居住的灵宫。所以要用信心在那里学习。今天早上仍然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当中有人你渴望被圣灵充满，那么耶稣基督鼓励我们要情辞迫切的直求，要情辞迫切的直求，这是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的，天父要赐圣灵给那些求他的人，你一定要求来表明你要你渴慕，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逼迫的底下，他们呢跟神求很大的胆量，他说求神赐给我们大放胆量可以传神的道，而且是神迹其实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在逼迫的底下，他们要继续侍奉神，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哇，聚会的地方都震动，神就用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们。这是使徒行传第四章29到30节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神总是鼓励我们要求，在雅各书四章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不求，所以一个人不求圣灵充满他就得不着的，求一定会得着。有一个弟兄他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有时候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人好像对于耶稣越来越习惯了，所以呢好像有时候渐渐会失去对耶稣的热情。可是这个弟兄到他十八岁的时候，忽然他里面好像被主复兴，他开始变得很喜欢祷告，所以呢他就要向主求圣灵的充满。从2009年7月起，他就每一天祷告，主耶稣你的圣灵一定要充满我，赐给我双倍的圣灵，每一天都求，每一天都求。他从七月一直求，求到12月31日的深夜，年底12月31日的深夜，他说那天深夜他开始祷告的时候，他发现有火在他里面燃烧， 整个身体心里都觉得有火在燃烧。他祷告到个地方，他觉得双手都麻掉了，整个脸庞口腔也是，他觉得圣灵那么强的临到他，所以他就祷告，他说神啊，将即将来临的2010年要成为圣灵充满的一年，2010年我渴望更多的被圣灵充满。因为是半夜已经要跨入新年元旦，所以外面的鞭炮声就一直响，响到像炸弹一样一波接一波，所以他就很释放的大声祷告，因为那些鞭炮声他也不怕吵到别人。他说当那一天晚上他跟神呼求的时候，一股很强的吸引力让他不能停止祷告，所以他就一直祷告到凌晨2点半，然后他就在纸上写着2010年是圣灵充满的一年，他就把这张纸贴在他床边的墙上，每一天宣告2010年是圣灵充满的一年，每一天我都要祷告被圣灵充满。神真的垂听他的祷告，让这个18岁的年轻弟兄2010年他整个人的灵性进入一个更大的突破。他也真的每天都花时间祷告，与主亲近，等候神，也向主求圣灵的充满。祷告到二月的时候，2010年的2月，他的左膝盖的旧伤又开始痛起来，因为他是学校乒乓球的校队的队球员，他常常需要半蹲着练习3个小时，所以后来膝盖就有点受伤。那这个膝盖受伤复发的时候，他说他的膝盖弯到大约100度就会痛到流泪，然后这次特别的痛，一个礼拜都没有好，让他很苦恼。那天有一天他在灵修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我们的神。他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把疾病带到十字架上，耶稣代替他的软弱担当他的疾病，所以神可以医治他。所以他一面祷告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的膝盖按手祷告，祷告完的时候他实在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他一站起来，他发现那个疼痛完全消失了，他真的把他的身体膝盖这样弯弯到极限，然后再跳起来竟然都不会痛。所以每次圣灵临到你的时候，一方面对于你的心灵是一个祝福，可是对你的身体也一样是一个祝福，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是灵魂身体全备的救恩。所以耶稣不只是要拯救你的灵魂，他也要拯救你的身体，医治你的身体。所以当你在你那里求圣灵充满的时候，一方面充满你的全人全身，你的心也充满你的身体。所以圣灵来，他要医治你心灵的创伤，也医治你身体的疾病。所以今天早上你要相信圣灵要行神迹在你的灵魂与身体。约翰他在约翰福音的3章34节讲，他说神赐给耶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神赐给耶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那个意思是在此之前那个圣灵是很有限量地分给人，可是如今呢是没有限量的赐给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有广大的心，他的一切都要跟我们分享，所以耶稣要跟我们分享无限量的圣灵。所以好不好，今天早上盼望主赐给你一个更大的胃口，广大的心，更大的渴慕，跟着说主耶稣，我要求你身上那个无限量的圣灵跟我分享。你情辞迫切的直求，你用信心求，然后把自己完全向主降服，你甘心愿意向自己的己生命完全的死掉，完全的倒空，那么主耶稣要把他无限量的圣灵的恩膏倾倒在你的身上，耶稣基督要大大的祝福你。